不加福音第九章，从46节到62节。路加福音书第九章，94页，新约94页。路加九章46节开始，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他们心中的议论主都看得出来，可见主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还没说出来，放在心里，他知道，主知道，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他们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这个接待啊，就是照顾的意思，照顾。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最小的就是最大。第49节，约翰说，夫子啊，我们看见一个人呢，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不是抵挡的，就是帮助的。啊，这是主的话。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侍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伊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人子就是耶稣自称啊，就是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57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儿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圣经就读到这里。这里讲到当年跟随耶稣的门徒有四种光景，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什么叫做门徒呢？门徒就是跟从耶稣的人。好像我们讲门生，门生就跟老师有门生，他是门徒呢，就是跟着主啊。主在世上的时候，他救了一些人，那么这些人中间有人就跟他走了，就变成他的门徒，信徒变成门徒了。信他的人就是信徒，门徒呢是信徒中跟他的，就叫做门徒。那么今天我们基督之家的教会啊，是号称为一个侍奉神的教会，所以在基督之家聚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按照真理来说，我们都是门徒，主的门徒，因为都是跟随主侍奉主的人。所以当年这个门徒们有四种不正常的光景，可以说都是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应当接受的教训，或者说这四种的光景呢，也成为对我们一种挑战，因为这四种光景很可能也存在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言语行动中。因此今天这个信息 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的回顾，好像光是历史，这是过去的历史吗？从前第一两千年前的事，不要当然看作是一个历史的回顾，乃是把它看作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接受的挑战。在这里四种人中间，第一种的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中间起了争论，争什么？谁做头，谁要做大。跟随耶稣的人不少啊，当年圣经讲到最多一次，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十二章里面讲到有几万人听他讲道，几万人。当耶稣在旷野讲道的时候，有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那个五千人是男丁的数目，男人的数目，女人不在内，小孩不在内，可能只他们只有一两万人啊。那么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听他讲道，但许多人中间呢，在路加福音十章里面讲到耶稣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做工，一共有七十个人啊，几万人是许多人听了，然后有七十个人被他差遣去做工，但是最接近他的十二个门徒，后来称为使徒，就包括彼得他们这些人。那么这些人跟着耶稣的人呢，不是太多，但是这些跟他的人中间呢，已经发生了一种什么问题呢？大家争谁做头啊，谁要做首席的门徒，首席门徒，大家就在那争权夺利，在那争地位。耶稣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没有说出来，我们话放在心里不说出来，他都知道了。所以他说他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心里面讲，表面不好意思争，但是里面在争，内心在争，这就是基督徒的光景。今天我们基督徒不为大家公开的争，可能内心有争，藏在心中，隐伏着一种危机，很危险的动机在里面，隐伏着危机啊。那么这种情况是主都知道，主看见我们心中的想法他都知道，他就叫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中间，说谁为着我的名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换句话说，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或者姊妹身上呢，就是坐在最大的主身上。因为基督徒和基督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这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一个生命，我们都有一个主的生命在里面。所以你就怕是最小最小的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呢，你如果是轻看他，虐待他，你如果不好好接待他，不照顾他，你还在这攻击他，论断他，你就是对待主，就是虐待主。坐在基督徒身上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这是一个定理。因此在这儿主说，你看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就是大，他最小他就是最大。为什么缘故？因为最小的人不会骄傲，最小人自己会谦卑，最小人晓得自己一无所有，最小的人晓得没什么可以拿得出来的，站不出来的啊，因为叫 outstanding， 他没有什么 outstanding， 拿不出来，站不出来的，拿不出来的，他没有什么，他就是觉得一无所有。感谢赞美主，就是这个一无所有的谦卑的心，主说这个人就是最大。因为在天国里都是谦卑的人，在天国里没有一个人敢骄傲。今天你我所以会骄傲，什么缘故呢？因为是人给人比啊，你跟我比，我跟他比，人与人比，人与人比，当然有好有坏，有比较优点弱点，有的是有长处短处，就可以比出来了。但是在天国里没有人敢人与人比，因为有个主在那里，大家一看见主都谦卑下来了，谁也不敢说我怎么强，我怎么好，我怎么行，因为在主面前都是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这个是天国中间是自认为最小，他变为大。所以第一件事情，彼此争大这件事情啊，是当年的门徒的现象，不要成为我们今天的现象，这是一个挑战。给你看看这个镜子摆在那儿，你照照看我们有没有同样的情形。那么在这儿要思想一件事情，我常常说每一个人呢，他的存在啊，就证明他有价值，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如果这个人没有价值，他就不会存在，存在的本身就说明他的价值，这是一定道理。因为什么缘故？因为每一个人呢，他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你看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至于贤不孝，上流下流，无论哪种人，他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 因此他同样值得尊重，哪怕是个叫花子在那要饭的，你不能轻看他，他也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虽然他处境苦一点啊，他的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呢？你说一个叫花子有什么价值？有价值，一个叫花子存在那里，就给我们带来许多功课要学，我们会不会同情他呢？会不会怜悯他呢？肯不肯周济他呢？愿不愿帮助他呢？还是你轻看他，你不理他，你觉得这个人该死，应当这样。就一个叫花子摆在那儿，就把你整个的灵性都衬托出来了，衬托出来了。一个人灵性怎么晓得你灵性高低啊？就借着一个摆在那儿就晓得了，借着一个软弱的弟兄或者姊妹在那里，就把你的灵性衬托出来了。今天教会中间有许多软弱的肢体，就看看你所谓刚强的人，你所谓属灵的人，你怎么对待他，你用什么态度对待，扶持他，帮助他，同情他，怜悯他，恩待他，用主的爱去爱他，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是不闻不问，不理他，随他自生自灭的，或者另外一种就是攻击他，在那轻看他，对付他呢？就是一个人摆在那里呢，他本身都有存在的价值，因为这个人的存在就可以衬托出许许多多的光景。没有这个人，一个人存在，你显不出来，灵性没有经过考验，不知道真正高低。所以说任何一个人的存在都有他的价值，都有他的价值。因此在这里我们不能够轻看最小最小的一个弟兄，最小最小的一个肢体，在主看来都是宝贵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是有缺欠的肢体，上帝要把加倍的体面赐给他。比方说这个有缺陷，这个生来有肢体上残缺不全，或者心智比较低的， IQ 很低的，或者有些问题的，但是主特别看过他，上帝特别眷顾他啊。这个有你们台大出来的就晓得，台大有一个历史系教授许作云先生，许作云弟兄，这位许先生他是过去我在灵粮堂侍奉的，他在那里听到，那是他在台大教书，后来他到 Pittsburgh， 现在在 Pittsburgh 那边教书，他们一个客座教授很多年。这位弟兄啊，他就是原来生出来就是手脚四肢发育不全，因为他们是双胞胎，他双胞，他是一个哥哥，他弟弟生出来是又白又胖啊，是很好，他是又瘦又干的，而且手四肢啊这样蜷曲的，所以他用个拐杖走路，坐轮椅。但他是个历史学家，你在台大都晓得他是历史系主任，35岁36岁就做了历史系主任，他是很优秀的一个历史学家。他最大难处，普通在国内念书，台湾国念书，除非你念外文系，普通英文呢只能看写，这讲解都不流利。可是他呢就特别流利，因为他读一个中国历史，读历史系他怎么英文那么好呢？他自己告诉我，因为他残缺不全，他在台中念书的时候，台中中学念书，人家下课都去玩，他不能玩，他不能，手脚不方便嘛，他就坐着就把英文圣经拿来背英文圣，背说错了，英文字典，我总讲圣经，英文字典，背英文字典，不是英文圣经，背英文字典，英文字典拿出来了，先拿一个什么4000字的小小的，一个个字从 ABC 背，一个个字能背下去啊，我们都没有背字典的习惯，他背完了，4000完了，再来8000或者12000或者20000，这么背。所以他每一个字都很，我说那你这个发音 pronunciation 怎么办呢？你这个背可以死记，你发音怎么样呢？他就留意电视上，他看电视不是看那个故事，就听那些外国人发音，一直在学，从初中就学到大学毕业，一直，所以他一下出来考，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他一直从根基就打得很好啊。那么这个人他告诉我，他说哎呀，大家都说他，哎呀，可惜是个残废，不残废多好。他说我要感谢主，因为我是个残废，我要不残废的话，我没有这么好的机遇，没这么好。英文叫做 no risk no profit， 没有危险，没有冒险就没有那个机会。他说我这个就是个危险，给我一个这样一个遭遇，好，人家看摇头的，但是他能够发展起来，上帝特别眷顾他，他也特别下功了。所以有一年我到东岸去讲道，那么知道他在 Pittsburgh， 我打个电话，他不在，他一个学生接的电话，女学生是美国人，他说你跟我们这个老师什么关系啊？我说我们教会，他是我教会的会友啊。 我说我是个 pastor， 他是个 member。他哦，他说你这个朋友啊，真了不起啊！我怎么了不起啊？他一连两年在我们学校里面学生投票，你看美国投票就投票选举最受欢迎的教授是哪一个？他是两年都是最受欢迎的教授，学生选他。啊，他是个外国人，中国人，在美国学校教书，他被最受欢迎。我举这个例是说明，在有残缺的身体上，上帝会把加倍的恩典祝福他。所以我们不能够轻看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在上帝面都是宝贵的，哪怕还没有信主人，我们也要尊重他。你怎么晓得他不会信呢？他也会信主，那也会能够得救。他之所以不信主，我们有责任，我们欠他的债，欠他福音债，都没有好好传债传道给他，我们自己都没有好好的，也没有好见证影响他，这是我们的亏欠他。因此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基督徒，请你注意，我们没有办法去争什么大小，我们都是小，我们在上帝面都是小孩子，我们没有人敢说我是大，我是老大。你要觉得你是老大的话，上帝说你是最小的。如果你觉得说我都是小，正小孩子一样，不知道什么，所有的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上帝的怜悯，你就上帝看你是最大，就最大。所以从这个观点出发，从这个观点出发，就把我们带到一个真正的谦卑里面，带到一个真正的能够尊重别人的里面。今天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之所以发生危险，都是因为不会尊重别人，自高自大，觉得我有不错，我有这样特长，我有什么长处？不错，你是有长处啊！我讲过，在北美这个地方啊，能够生活，能够工作，都是很有一些，都有一些东西。你说一点都没有货色，拿不出东西来，你就不能存在在这个环境里。那么今天在座每一个人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些长处在，但是我们的长处不要忘记，都是蒙恩的结果，没有一点可以夸口。要夸就夸我的软弱，要夸就夸主的恩典，我没有可夸。所以在这儿彼此增大这件事情是千万万不可，不可以增大。我们应当尊重任何一个人。还有，要想做大呢，你有做大的条件呢。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以赛亚书九章里面，九章六节里面讲到，他说政权是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耶稣基督有权，他是万王之王啊，他这个政权呢是摆他肩膀上，担在他肩头上，这什么意思？这个修德尔这个肩呢是代表什么？肩有很多奇妙的意思，你看开车都晓得，我们有时开车开到那个修德尔里面去，那什么意思？可以让他在那休息一下，有时候危险可以躲在那里一下。这个肩膀很奇妙，这个肩呢是一种负担，能够负荷啊。政权是担在他的肩膀上，这个肩就表示能够容忍你啊，什么难处来了，他可以挑得起担子来。你什么说？我替你担当，有肩膀。我们常常说这个主管有肩膀可以跟他来，那个主管没有肩膀不行，常常讲这句话，是不是？有肩膀人才能做 leader， 才能做领袖。他没肩膀，你知道做什么呢？他不能负责，他推三阻四，把责任都推给部下，他都不挑担子，那谁跟他走呢？你要做大，你得有肩膀，没有肩膀你不配做大。主耶稣基督的肩膀是把全人类的都担在他身上，他挑着罪担，整个人的罪压在他身上，他有这么大的担负担，他才能做救主。那么你我这些人要想做大，肩膀得有力量，承担一切，承担对方的软弱，承担对方的软弱。夫妻之间谁是大？谁能挑对方软弱谁就大，不一定丈夫大，妻子也大，只要你妻子能够担当丈夫你就大，谁能担当对方谁就大，谁能够挑那个重担谁就大，这是这样的。所以要做大，老师说真正懂得真理都不敢做大，宁可做小，小舒服嘛，小人替别人替你担当嘛，做大你要挑担的。所以就常常讲，在台北的时候常常讨论到这个，有人说哎呀，圣经是男人写的，所以讲到夫妻之道就讲到做丈夫的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保罗是男人呢，他写这个话，上帝也是男的，所以这样定规，他这样讲。其实啊，这个问题是发生在这个点。我常常说，在丈夫妻子间没有什么谁大谁小，看谁能够担待。那丈夫你要做头是不是好？半夜三更，啪啪啪敲门来了，谁去开门呢？谁去开门？你做头你去开门呢？没有叫太太去开的，没有就做太太去开，这种丈夫算什么丈夫？啊，危险来，太太去顶当，这什么丈夫？你不配做丈夫吧？
你要做头担得起来，
危险就出来，冒险你得出来，这头嘛啊，所以做大将谁将做大，他们只争那个大，有没有权可以享。你要晓得权在哪里，责在哪里，权柄在哪里，责任在哪里。你能够尽多少责任，你就享多少权柄。你不能尽责任，你享什么权呢？那个权谁理你啊？所以你看，真正我们的主是真正背负全人类罪担，是他有资格做人类的救主。假如我们要想真正像主一样，能够担当一切，你自然就会享受权柄。所以我常常说，在家庭里面，做母亲的权比父亲大，你知道吗？什么道理？因为母亲的爱大，她付出的多，母爱多，她付出多，她在儿女身上就享受权大。我是做父亲的人，我自己很晓得，儿女们对父亲的是敬爱，敬爱，有的敬而远之，呵呵，对你，但对母亲不是敬爱，是真正的爱。对母亲的爱是不同，是亲爱的爱，不一定敬，但是他真正亲爱。真正是儿女们对母亲的爱跟对父亲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要说，当然不是，我也不是故意贬低做父亲的，像我们这些自己常常说要扬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了，也没有那个意思啊。说实在话，因为做母亲的人，他付出代价更多。你看生育的时候，那个所谓十个月的怀胎，那个生产的痛苦，那种不是做父亲能够了解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的爱就大。为什么爱大？他为着儿女，他付出痛苦多，所以他爱心就大。你要爱一个人，我再说这个真理，你要爱一个人，你就准备为他受苦。哎，爱是很好的，但是要受苦。没有一个爱里面没有苦的成分，不受苦的爱不是真爱。父母母亲为儿女那个十月怀胎的苦已经受够了嘛，分娩的痛楚，所以他就爱他自己。他说我的一块肉是我的一块肉，他怎么不爱呢？他付出代价的。所以这个地方你看看，谁愿意做大的话，请你记住，你付出多少代价，你付出多少代价，就能够衡量你的地位到底是大是小，是高是低，就看你付出的代价。你有多少爱的付出，你肩膀能担当多少人家的软弱，你能够容忍多少人家的过错，人家对付你，你能够受得了？你能受得了吗？受得了，你就能够享权，你有肩膀，有肩膀。所以这个是政权担在他肩头上，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里面说的话。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呢？第二是门户之见。这个门徒们犯一个毛病，就门户之见。什么叫门户之见？青年晓得吧？这个门户之见就是什么？就大家标榜我一套这样啊，我这个门关起来不接纳你。我有我一套，我自己成为一套啊，自己有一套宗派的想法，自己有自己的山头，所有自己的山头，你有你的，我的我的，大家这壁垒分明啊。门户之见，门户之见就是自己有个门户关起来了，门户搬起来了啊。现在正好常常讲这个 open society， 这个所谓开放的社会，什么就是打破这种门户之见的做法啊。所以你看这里面当初为什么有这个门户之见呢？因为当时啊，约翰就说了，他说：“耶稣啊，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赶鬼啊，我们就禁止他，不准他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跟我们一同跟随你，啊，他是另外跟他不跟我们一同走，但他又却奉你的名。”耶稣说：“不要禁止，不要禁止，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这句话是基督徒的真理。不是仇敌便是朋友，不是仇敌就是朋友。世界上一种会反过来，不是朋友就是仇敌，那就糟了。你看这句话一反过来差得很远啊！说你这个人如果不是我的朋友，我就把你当仇敌看，非友即敌，就糟糕了。你把每个人分类，这个人跟我好就是朋友，不好你就是我仇敌。但人家可以对你也可以，没有什么对你好也好不好，没有什么好与不好，我就是这样中立，行不行？不准你有中立，你不对我做朋友，你是我仇敌。这世界一般搞政治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你不是我的朋友，你就是我的仇敌，对付你，不准许你中立，不准许你有第三方面，就是这样。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换句话说，他如果不对付你，不成为你的仇敌啊，他都是你的朋友，他都是你的朋友啊，非敌即友，不是非友即敌。这一句话差得很远很远。我们基督徒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心胸，能够包容一切，不要有门户之见， 啊，只有我，有人说这就我的教会才好，我的教会最属灵了，其他都不行。台北就有这样的教会，他说什么话，有个教会真妙，他只有我们的礼拜堂有耶稣，别人都没有。我礼拜堂有，别人没有，你看这怪不怪？他礼拜堂才有耶稣，别人都没有。他敢讲这句话，就看出他的灵性何等可怜呢、啊？求主保守我不敢论断，真是可怜，他没有看见这个亮光啊！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是不抵挡你们，就把他当作你的朋友，帮助你们，不管他有没有帮助你，你就看作他是我的朋友啊！只要他表示我是中立的，我也不对你，也不对他，但是你把他当朋友看。不要把它当对头看，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很重要，千万不可以设立有门户之见，因为任何一个人他的说法看法，从一个角度看是对的，如果站在相反的方向来看，一定是不对的。两个这个价值观念不同的人在一起，甲方认为真理，乙方正好认为异端，正好是异端，他因为价值观念不同嘛。这今天世界上这价值观念都是不一样，不能够，不要讲有代沟啊，有两代之间的价值观念不同。同样一代，同样青年在一起，你看他们个人的，因为他们的修养不同，他们的背景不同，受的这个学养不一样，啊，还有他们从上面呢得的托付不同，他们自己的背景不同，不可能他们的价值观念都是一样，只能说比较接近，不能完全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有个容忍的心。我们认为是对的，好，你可以持守你的立场。那别人认为对的，虽然跟你的不一样，你也可以尊重他的立场。你不必跟他走，但是你不要消灭他，不要否定他，说你就不行，跟我不一样，我就对付你，就把你当仇敌。不要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因此，这个门户之见呢，是应当好好的对付掉。啊，这个Voltaire 一个法国的一个这个可以说哲学家也是政家，他有句名言呢，他说他对他那个政敌讲一句话，他说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同意，因为跟我看法不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同意，但是我到死都应当为你争取发言的机会来反对我，来反对我，我替你争取发言的机会来反对我。我虽然你说的话我不同意，可是你有权发言，你可以反对我，而且我替你争取这个机会，啊，这是一种真正的开明，真正的心胸开广，因为真理就是真理，不要怕，真理于辩于明嘛，他怎么讲让他讲好了，真理还是你相信你也好了，啊，我们不需要说用我的看法去否定人一切人的看法，我们觉得你认为是真理好，你折扇固执，你可以接受你自己的看法，你坚持下去可以，但是你不必反对别人，他说他的看法。因此很多人啊，特别是这次我到 Dallas 去，他们那个退休会好多问题啊，一大堆，我有问题解答的时候，很多人提起天主教，想天主教怎么样啊，天主教他们中间也有天主教徒来参加，他说天主教是不是异端，天主教这些教徒将来会得救不得救啊，我一向的答复是这样，不管什么教，今天不是信教得救，不是说你先信基督教得救，基督教不能救你，基督救你，不是基督教救你，那个教不能救人的，教是种教条教规，一套教死的东西，基督是活的，今天不是基督教救你，也不是说天主教不能得救，不管基督教天主教这些都不管，今天只为你这个人和基督之间建立了什么关系，你对基督之间什么是把他当作一个伟人来看，哎，欣赏他佩服他，从旁来欣赏他没有用啊，你得把它接受到心里来做你的生命才有用，怎么接受法呢？你认罪，因为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做罪人的朋友，他要救罪人，不是救义人，你说我是不是义人，我不是好人，我是坏人，我是罪人，我是该死的人，你就这么一念之间，主啊你救我，他就进来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假如救恩还需要做很多很多事情，那都不是基督教所传的福音，那是世界其他的宗教，一进来之后呢，开始改变，刚才唱的诗歌主在门外叩门，他敲了门，你开门就进来了，你心门，什么叫心门开，承认就是开门，承认我是罪人，承认你是救主，你来就是门打开了，心门就开了，就这么开，这么容易啊！上帝爱世人，他把这个救恩的道理，这种救恩的方法定得越简单越好， 把水准拉得最低了，不要做什么，你一信就得救，这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不能把这个救恩的这套中定得很复杂，定得很高深，那糟糕了，没有几个人能得救了，太高深，看都看不懂，怎么行呢？他定得很低，低到一个地步，只要信，你相信耶稣是救主，承认我是罪人，得救了。是因为上帝要我们得救，他巴不得人人都得救，所以他把标准定得低。做苦工，那些埃及王很厉害，他要想消灭以色列人，他有什么方法呢？逼他们做苦工，什么苦工呢？就是用这个草啊，跟泥啊，跟水合在做砖，做砖啊，做一块块砖。那么做砖呢，需要有材料啊，什么材料呢？水啦、泥啦、草啊，都是材料。但是他现在叫他做砖，不给他草，草不给，叫他去做砖，怎么做吧？粘不住吧？怎么做呢？不能做，逼他做。他说草是不给的，砖却要如数交纳，如数就一天要50块100块，如数点好了数，非交不可。草不给他，他交砖怎么交呢？不给他原料怎么有成品呢？原料不来怎么成品出来呢？今天做父母人教儿女，你是做好人，给我规规矩矩的，就等于一样虐待他。你不给他原料，什么原料？神的生命是原料，上帝生命进来了，他才能够行善，他才有成品出来。什么成品？善行就出来了。你不给他一个善的生命，他善行怎么出来？你不给他材料，他怎么做？草不来，砖怎么出来？草是不给的，砖要如数交纳，这是虐待。今天许多人在虐待儿女，虐待自己，勉励自己要行善，行善，你不信主怎么行善？所以你需要信耶稣基督，当耶稣的生命进来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行善，不行善也不成啊。他里面逼你去做，该做的就做，不好的做不准你做，他有个力量在里面。你有没有经验这个力量？如果没有经验，你要老老实悔改认罪，不要做挂名的教友。真的，这个力量必须要经天天经验，你越来越这个力量越大。什么力量推你 push 你去做行善，应该做的做，或拉你不能做拉回来，一推一拉，你这个感觉要体会，天天在里头这个感觉，那就证明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当有这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会打破门户之见，他晓得自己是个罪人，他有什么资格去论断别人呢？他就把看一切人都是我的朋友，都应当让他分享天父的爱。这个就是第二，去掉一切的门户之见。第三，存心报复，这个最糟糕。什么存心报复呢？当耶稣啊带着门徒向耶路撒冷去，经过一个村庄叫做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人不接待他们，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说，撒玛利亚人和耶路撒冷不来往，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不来往。那么耶稣从经过这个外邦的地方啊，他们就不接待他。不接待他的时候，这个雅各约翰叫做雷子啊，声音叫做雷，打雷的雷啊，脾气暴躁，暴跳如雷啊。这个两个人呢，就跟耶稣说，主啊主啊，哎，我们祷告好不好啊，祷告去求天上降火，要给烧死他，烧死他，烧死他。你说他们这样求有没有道理呢？也有圣经根据，晓得吧？在旧约列王记下第一章里面就有这个根据，但是在主前BC 800，主前800年，主前八，现在2800年了。主前800年的时候啊，亚哈谢王，以色列王的亚哈谢王，他病了，叫人去找先知伊利亚，这个伊利亚坐在山顶上，他派50个人，带了50个兵啊，50夫长带50个兵去找他来，把他召来。一到他面前啊，以赛亚就祷告，天上降火下来，把这个五十一个人，50夫长代表五十，带领50人，51个人都烧死了。第二次又派51个人去，又被烧死了。第三次来了，那个百夫长吓坏了，怕又烧死了，就跪着求他。第三次算没有烧，两次天上降火来烧灭了102个人。这件事情是旧约历史的记载，所以约翰雅各是读旧约历史的，他要引经据典，说根据旧约好不好，我们祷告天烧火给烧死他。耶稣责备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摸摸我的心， 倒不是因为有心脏病，实在想想我的心有没有这么狭窄，我再一想恐怕有，我那个病就是窄心病，就是窄心，太窄了，就毛病。这个里面讲到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这句话主讲得很重，晓得吧？你自己想什么你都不晓得，你的心里想这么坏，这心俗这么坏，你都不晓得自己，可怜不可怜？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我读圣经都发现自己很可怜，真是。我们读经会发现自己很可怜，不晓得圣经是光一照，哎呀，看见我自己的本相，真是可怜的。我们常常人家对我们稍微一点不好就怀恨，就怀恨，就恨的心。所以耶稣警告他们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他说我来不是要灭，是要救。这句话记在心上，主不是来害人的，主在救人的。我们常常存害人的心理，稍微不合我的意就恨，恨得再厉害恨就有种要对付他，巴不得死掉，巴不得怎么样的。我们常常有这种心呢，求主赦免我们，这是赦免我们。这叫做存心不良啊，存心报复，叫报复。那么用什么方法能胜过呢？我们应当记住，每一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包括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比如人家不接待你啊，对付你啊，对我们都是变相的祝福，变相的祝福，变相的祝福。我们要的祝福是正面的啊，上帝给我健康是祝福了，不晓得疾病是变相的祝福。上帝给我样样都有是祝福了，拿掉了是你损失了，变相的祝福。上帝给我很多朋友都爱我，这是祝福了。上帝给我一些也有些仇敌对付你的，这是变相的祝福。那么这些人不接待他，应当看作是变相的祝福，变相的换个方式的一个祝福。为什么缘故呢？英国的一个斯布珍呢，这19世纪的布道家 Spurgeon， 他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一生的功课 90% 都从仇敌身上学来，就那些对付我人学来的，我一生的功课都从那些人对付我人学来。他是个名布道家，人家称他为传道人之王啊。你晓得斯布珍这个人呢，我是没有听过讲道，他是19世纪的人，看读他的书啊，他的书我几乎没有漏过一本，他所有写的书啊，现在读起来已经一个世纪以前了，现在读起来里面还是很有力量，灵力很强很强，读他的书还会感动，很会感动，因为他实在认识神的话，对神的话，哦，他这个有个特别的金嗓子，他的喉咙特别好，一个传道人的声音也很重要。他那声，从前19世纪没有这个玩意儿的，那么他那个两三千人才讲道，两三千人没有这种怎么讲，要我讲喉咙叫破了也不行，他有个金嗓子，啊，他在那个在英国在伦敦讲道的时候，那个两三千人聚会，他一讲过去，这每一个 corner 都听得很清楚。那我们在台北那个实践堂，基督教的实践堂，因为他那个设计特别好，没有 echo， 没有任何回声，那个我这个一点都不用力气，慢慢讲，轻轻的讲，哪个角落都听得很清楚。参加过那个实践堂聚会都晓得，但是他那个当时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能够听得那么清楚，他有特别的恩典上，那个声音好。那个声音有种力，有种什么力量，镇定的力量，人家听了他的心会接受，会受感动。当然不是他自己，是圣灵在他心里面运用，借着他这个器皿啊，把恩典流通出来。他特别好的嗓子，那么很多人去听他讲道，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听众。有一次有一个人来找他，就说啊，牧师啊，哎呀，你今天这篇道讲的真好。他说什么？他当然好了，怎么不好啊？人家说你说这这么骄傲的吗？我说你好，你不客气点。他说我怎么敢客气呢？我怎么敢客气？因为不是我的道，是上帝的道，我怎么敢客气呢？你想对不对？他说你这道讲的真好，这道是神的道，不是我，是我斯布珍的道。我要讲自己的话，你说我好，那我当客气。我是讲上帝的道，我怎么说？你说好吧？那今天我讲这个道，哎，你说你讲的好，我能说？哎呀，哪里？我能讲哪里？因为神的道是好嘛，怎么说哪里呢？他说我要讲哪里就是就骄傲，就把就是就叫我们在常常讲的什么掠人之美，把人家好偷来了，那就变成掠神之美了啊，那不可以吗？是好就是好吗？是好，他这样。后来他就讲，我觉得你今天这边是好啊，他说你又错了，我这边好，我上礼拜讲的不好啊，就问他。
他说你今天讲的好，他说我上礼拜讲的不好啊，上礼拜也是神的话，怎么不好呢？我偏偏道都是好的。他说这么骄傲，你看这么骄傲。那你不懂，我不是骄傲，我真是谦卑，我说不出来，我真的谦卑。他说我老实说，我每次看我自己写的书，我都觉得得到帮助。我自己看我自己写的书都得到，为什么？因为不是我写的嘛，是神的灵感动我写的嘛，所以我都得到帮助嘛。所以你看很难，我们从一个角度看他骄傲的不得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谦卑的不得了。我读我的书自己得到帮助，有道理，因为我的书不是我的，是神的话，把神的话把它写出来就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真是，我们今天要有一个神的眼光去看问题。但是师父真有一次在讲道，讲完道一个老太太过来了，说牧师啊，哎呀，今天你的道 touch my heart， 这个摸着我的心了，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他说你今天这个领带太长一点，领带太长了，就领带太长了。但你晓不晓得，因为你领带太长啊，大家都看你领带，他说相对的减少听你的道，都看你领带太长了。师父一看，哟，领带果然长一点，到肚子上，领带长一点。旁边一个他的助手，一个助理牧师就过来说：“老太太，你不要在这挑剔牧师好不好？啊，但是牧师讲道，你不听他讲道，看他领带干什么？看领带啊？他说这个，他说我看不是牧师的领带长啊，恐怕是你的舌头太长了。”这个骂他说：“你怕你舌头太长，长舌妇了，变成。”哇，这一讲，老太太生气了。这个师父真赶快道歉，他说也许我的同工是爱护我，但他这个爱我反而害了我。你知道爱之是足以害之，中国人讲爱之是足以害之，真是这样。我们爱一个人有时候害他，他就跟他道歉，他说你不要去过了，这个同工他就出于爱肉体的爱心，好像彼得去拉耶稣一样，不要他到耶路撒冷一样，这肉体的爱心不好，请你原谅，我很谢谢你提醒我，我下次领带一定系短点，不要这么长啊，免得人家不听到看我领带啊。所以有时候真是，我在台北的时候，这些像十六七年前，现在他们快将近二十年前，到美国来，那时候美国夏令会请我来讲道，回去的时候一个弟兄啊送我一件衬衫，我还记得很清楚，这衬衫有花纹的，花纹的衬衫。那从前在台北一定要穿白衬衫。啊，黑领带白衬衫黑的衣服，呵呵，礼拜天从来不能穿浅色的衣服啊，一定要规规矩矩的。那我一回去人家送我件花花的，不是太花，就是有点线条的领子，我就穿起来了。呵呵，穿起来第二天一个老姊妹就来看我了，哎呀弟兄啊，你是不是没有衬衫，我送你一件好不好，你没有衬衫怎么穿着花花的怎么样，其实也不花，就有点线条而已，就觉得不对。但这个是小事儿，但是可以看什么，很多人因着你的服装态度会影响你的道啊。像大家就不听道了，就看你那个衬衫，你在研究你的衬衫，45分钟一研究你衬衫研究完了，还想到下次买个衬衫送他吧啊。所以这很多种情形啊，真是值得我们再小心。一个人许多时候有意无意的会制造许多绊倒人的东西，有意无意的啊。那么特别我们是站在人前做见证人，更应当小心，非常小心啊。我不是常常说吧，有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替撒旦制造机会，制造地步，好像一个晚上走个黑巷子里面啊，走黑巷子里面一个姊妹打扮的珠光宝气的，一脸都是摆着那么多戒指啊，什么耳环，戴很多珠光宝气，走个黑巷子里面拿个皮包，你看这个危险不危险？再就是替别人制造犯罪的机会，你叫人家来偷你抢你吗？你鼓励小偷来抢你吗？黑巷子那么长，你弄一个珠光宝气的这么走，这算什么意思？你就替人家制造犯罪的机会吗？啊，自己要想，你说我没有无意，你无意，你虽然无意，但是你也可以说无心啊，但是有意无意之间已经制造了犯罪机会，很要小心，很要小心。所以我们的，你看人的心是很可怕，圣经说你的心如何不知道，我们要小心，因为人的心可怕，我们不要在这个有可怕的这种人心的社会里面替人家制造许多跌倒的机会，这是很重要啊。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今天主问我们说，你到底你知道不知道你自己的心呢？有时候想想看，这是很可怕，我们的心啊，
有的时候越是知识分子的心越可怕，因为知识分子很会想，很会思考，很懂得想，而且知识分子有他的聪明的地方，他错了还会掩盖，懂得啊，懂得掩盖，懂得在人前怎么样遮盖自己，错了怎么样不肯老老实认，总是遮盖遮盖，想办法逃避，想办法怎么样？这种情形在神前是最不蒙悦纳。神喜悦一个人就像小孩子一样单纯，错就认了嘛，认就完了嘛，就赦免了。你老是不认，就跟自己过不去。有罪不认的人是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你老是背这个重担，实际上卸不掉嘛。你一到主面前一认，这个担就卸去，就轻生，就轻松愉快。啊，你不肯，老是背在心里面，扣在那儿，你自己背，自己担当那个罪的那个后果。所以我们必须要记住，我们的心如何，我们应该知道，应该看见人性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要小心啊！我们不要有报复的心，我们应当有宽宏的心，包容原谅一切。凡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也感谢主，借着这个对我不好，我学了功课。假如人都对我好的话，我学不到功课了啊！在仇敌身上学到功课，应当感谢主。最后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人动机发生问题，跟随主的动机不正。这里面讲到几种人，有一个人呢，他跟耶稣说，你无论到哪儿去，我要跟从你。他就很好啊，主我跟你走，不论到哪儿都跟你。耶稣说什么？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这是我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什么意思呢？狐狸是代表诡诈，是不是？狐狸是最诡诈的，狐狸洞嘛，啊，狐狸是诡诈。狐狸代表一种诡诈，你的心里面有诡诈，狐狸洞有诡诈的心，而且有什么飞鸟的窝？飞鸟代表什么？飞鸟的天空任意飞行，飞鸟最自由，要怎么飞怎么飞，到处飞行，任意飞，代表放任、放纵、放任。那个狐狸窝代表诡诈的心思，那个。狐狸洞啊，狐狸洞代表诡诈行事，那个飞鸟的窝呢，就是代表一个人任意妄为，随便自由自在，要哪就哪，要怎么走就怎么样，很自由自在的，不受约束的，那是放任放纵。人的心中有诡诈，人的心中有放任的思想，结果耶稣就没有地位了，枕头的地方没有，就他们有点没有安息的，主不能安息在你里面。今天主要在我们心中找了一个安息之所，怎么样安息呢？你听话，你顺从，他要你做什么就做，他要你不做就不做，你完全顺从，他就能够有枕头的地方。所以这个人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讲解多漂亮的话，你无论到哪儿，天涯海角，我跟定你了，跟定你了啊，到哪儿去我都跟你走了。但是主说，你的心里面有洞有窝，有诡诈，有放任，我没有地方安息在你里面，指出人的心来了。这是第一种，它是动机的问题。第二类呢，主耶稣说，哎，你跟我来，说你跟我来，主选上一个人叫他来了。这个人说什么？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个讲解是入情入理啊，爸爸死了不去埋葬，怎么能跟随主呢？但是他没有，他这句话里面一个大大的一个毛病，很露骨的毛病。因为犹太人呢，一死啊，马上因为天气热，一死就得埋，一死就送到洞里面去。犹太当第一世纪，他们把尸首没有什么坟，就是挖一个洞，把一个身体用布缠起来放在洞里。当年耶稣死就是这样的，死了他们用布缠起来放在洞里面啊，一死就得放进洞，不能放在家里停了，没有什么棺材什么，没有这套东西，第一世纪没有这个东西，不像有棺木了什么，放在中国人的棺木停在家里停十几年都不葬，只有这样行的，他没有这个现象，一死就得埋，就得放。那么现在这个人居然能够来跟主，跟主一道走啊！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些人，主说：“你来来来，跟我来。”他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再说。”这是个逃避的话，顿词，所谓顿词，逃避的话啊。其实哪里有父亲死了不埋葬啊，跑来跟耶稣的，跟了半天，耶稣说：“你来跟我走。”哎，他说：“哎，我回家去埋父亲。”完全是推卸，推卸责任。他就不去，那找个题目，这许多人找借口，很多人找这个 excuse 借口，总是想尽方法来逃避主给他的责任，来跟从我，主要他来他就不来，那个要跟随主，主就不要他，这很麻烦。你看，可见主啊，曾经说这个 蒙召的多，选上的少。蒙召来来了很多，真正挑选上的不多。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有福气被主挑选上来做圣工啊，就应当感谢赞美主了。我们是被选上啊。那么主说一句话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节经文据说拦阻了很多中国人来信主。很多人说，哎呀，有一个弟兄给我讲，他说我要带领我家里有个长辈来信，但是呢，他说啊，这个福音书里有这句话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呢？也是说让死人认命，死人埋葬他们死人，你只管去传神的道。这话一听啊，糟了，不信了啊！这跟我们中国的这个孝道的这个伦理观念完全冲突啊！说是爸爸死了不要去埋葬啊，跑去跟耶稣让死人埋死人，这什么话呢？这有点太不像了，不近人情吧。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个都拿掉，这怎么拿掉法？那撕掉这张，甚至撕掉一张，这怎么拿掉呢？我说这没有理由拿掉。他说这不行，这句话一看一定不信。我说你给他讲清楚，因为他不明白那个原文的意思，才会有这种错误的有想法。那原文什么意思呢？上面说啊，六十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上面这个死人和下面这个死人是有分别的。上面说任凭死人的死人什么意思呢？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就指着一般活在世上却没有信神的人，他是里面死在罪中，好像胜不过罪就是死在罪中。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呢，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底下那个死人呢是肉体死的人。换句话说，让那些不信主的人，他就注重这些啊，人死了应当厚葬啊，应当慎终追远这套啊，好好的葬他，厚礼这么葬。主的意思是说，人已经死了，他已经定规了，该到哪里去都定好，是上去是下去都定规了，你怎么样风光也没有用。许多人死了，哎呀，从前我的先父去世的时候，据说是36个人抬棺材，那棺材不晓多大，36个人抬，你用这么多人抬干什么？就大了啊！那个东西抬到一个高高山上，觉得多危险！你看，那简直跟死人开玩笑。这一不小心滚下来怎么办？啊，39人抬那么山那种山去埋葬，说这是风光，吹吹打打的，一路上吹吹打打，这是很好看，好像死人有面子。这是替活的人要面子，死人有什么用？你晓得，在上海我听到的真妙，他们在上海有时候啊，就大出丧的时候很多讲究，很多讲究。有的人怎么样说，有人家里面要想就做风光一点了，穿白袍人要多啊，没那么多亲戚穿白袍怎么办呢？去拿钱来雇，有很多人专门替你穿白袍的，穿一次10块钱多少钱穿起来了，还要买了用了几十个哦，穿白袍这个路上送丧人很多哦，好热闹好看，反正都是雇来的，拿钱雇来的，无亲无故毫无关系穿白袍。还有更绝了，还得哭，越哭越好，哭就表示哀哀欲绝啊，那哭的时候就更起劲了。好，也可以买出人来哭，买出人哭啊，哭一下多少钱，穿白袍的哭多少钱。还有更绝，哭还有讲究了，哭出生命来的，是有小哭大哭啊，还有哭出鼻涕，连鼻涕都流的还多少，加多少钱，加费多少钱，连鼻涕都流出来了，有这么妙，能够他能控制那个哭，可以哭出流鼻涕的，可以哭出大声小声都可以，专家 professional 这种专家很多，专门为你哭的啊！你看这什么意思呢？虚假到这个地步，一点都不觉得可笑，这都是理所当然嘛，这好看嘛。主要我们做个实在的人，不要做虚假的事情。一个人死了是上天堂下地就注定了，他生前是信主不信主他定了，死了又再来风光什么意思呢？你生前不好好劝他信，不给他机会听福音，死了还有什么用处？有什么用处？你再多风光也不能帮助他。所以主说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让那些不信神的人去注意这些埋葬神，你去传扬神的国。换句话说，一个活着人的灵魂比一个死人的尸体更宝贵更重要，因为他已经死了嘛，已经完了嘛。那你怎么葬？那个还没有死要紧，抢救灵魂要紧。所以让死人埋葬死人，让你去传，你要好好去传扬神的国，就这个道理。我想这个是真理啊！我们今天应当趁着还有今天还活着的时候，让这些人听到福音。很多人等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要死了，找牧师来了，给他祷告给他传道，他都昏迷不醒了，怎么听到？ 活着时候从来不考虑，等到父母死快死了，找牧师来了抢救，你怎么抢啊？他都听都听不见了，他怎么抢？这是我们要想，这是要我们真是今天在这要好好反省一下，我们有犯这个毛病。这些人都是一种问题，都有问题啊，这个动机都不正。主耶稣要他来做侍奉跟从，他就推三阻四的，不要做。那么还有一个人呢，讲得更妙，他说主啊，我要跟从你，我要跟你，但是呢，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先给我家里说再见，道别了，这也是很合乎理啊，合情合理的。但是主说什么？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能进神的国。在这儿，手扶着犁向后看，不能进神的国。就说你如果已经走这条路了，就得走下，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你老是走走往后看，这就走得歪歪扭扭的。是做什么事情要有这个决心，弟兄姊妹？我这人生命毫无长处，这有一点可以给你参考。我有个决心，要做人非做到不可。除非我实在没有办法，那是已经尽我力了。要有个毅力，要个决心。人如果没有毅力决心啊，人很难成就什么事情。你必须下决心，对自己要严厉一点，对自己要严厉一点，懂不懂？对自己要严厉一点，不能太宽容。我们对自己太宽容，哎呀，好好，对自己很随便，很会体贴自己，很会替自己想理由来原谅自己，不可以。对自己严格一点，要求严格一点。对别人可以宽容你，对自己不能宽容。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看见上帝可以用你，上帝可以透过你这个人做一些事情。一定要这样，这个人就是这样啊。你已经跟随主了三心两意，哎，回家就辞别父亲再来。我有个经验，1967年我到欧洲去讲道，他们请我到欧洲去巡回布道，就北欧许多地方去讲了，讲三个多月。那个时候啊，我到了一个地方，到挪威的国家。挪威的国家都是信义会的背景，信义会啊，他们到中国传道很多年，他们派了不少宣教士到中国河南那一带，河南安徽什么那一带地方啊，去传道，建立很多教会，他们也实在尽了很多心力。那么我到那去传道的时候呢，他们就接待我，都接待他们的会友的家里面。可是我不懂那挪威的话，他那话跟德文差不多，我又不懂。那他们懂得英文的也不多。那么有些退休下来的这个来过中国会讲中国话呢，可是到老了他也不大会讲了，所以很不容易。可虽然如此呢，我们还有很好的交通，这很奇妙啊。那么在主里面有一个老太太，90多岁了，她听说我这个中国的弟兄来了，哎呀高兴，她说几十年没看见中国人了，看到中国人很高兴，一定把我接到她家里去。一到家里啊，就她一个人，90多一个人，还很健壮啊，猫啊家里养了十几条。我这个生平就怕动物，猫的狗我对它一点兴趣都没有。就猫一跑上来我就讨厌，是不得了。一到家里，猫几十条把我包围起来了，这个跳上那个跳上，哎呀，我吓坏了。我说这不行，我又怕那个味道。哎，糟！他说不要紧，他说啊，弟兄啊，我这个几十年呢，我发现猫比人更有感情。他说，猫啊比人更有感情。他给我看儿女，有的人都死了走了搬走什么。一墙上都是照片，很多照片都没有了。他我到老了就是这些猫安慰我，他天天去钓鱼，在河边钓鱼，钓了鱼来喂猫给喂自己，两位吃自己吃着。那么他请我去了以后呢，啊，今天弟兄来一定要请你吃中国菜。哎呀，这个中国菜好啊，老太太下厨房了，中国菜来了，结果弄个什么出来了？你知道的了，糖醋排骨，希望总是这碗菜弄出来了。请我吃饭，我那两三个月没吃饭也想吃饭，他就吃饭，就是白饭煮一盆，来一个糖醋排骨就摆在那儿，也好了，他下厨房搞了半天出来了，我一看那个糖醋排骨，他说你看好不好吃，我这一尝一下，我真是不能说好吃，酸得不得了，太酸了，怎么搞那么酸？那么他一逼着我说好吃不好吃，我想想看，好吃，我说好吃，我没有说白谎，没有说谎话。你看90多岁的老太太替我去做菜还能说不好吃吗？这个爱一加进去啊，再坏都变成好了，真是。如果你老母亲替你做菜，你那么挑剔是好吃。所以你看她90多岁比我妈妈年龄大，那么大一个人就替我做了下出来，哎呀，我说是好吃，越吃越好吃，酸也不酸了啊，有爱在里面会改变，爱会改变一切，知道吗？真是很奇妙。后来她就给我讲，她说我的丈夫在河南做牧师，就死在中国，一个独生子， 他亲友很多，他这个独生子，他女儿有几个，儿子有一个，独生子呢也奉献做传道。然后他等到神学毕业之后啊，那么他要求这个儿子要求也到中国来，接续他父亲没有做完的工作。但是呢，他妈他自己讲，他说我说实在话，我心里有点舍不得。我心里讲，那个时候中国你晓得那个满清时代，那个清初的时候，清末的时候跟明初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他说到中国去啊，他这样，他对我是不能讲的，说你们中国是怎么样，水准太低什么，他不能这样讲，他只能说太生疏的地方了啊，太生的地方，他说不方便。但是他想要求啊，这个差会啊，把他儿子派到别的地方，派到欧洲别的地方，或者非洲，不到到中国去。但他儿子坚持要去，那没办法了，叫他儿子来了，已经决定已经分发到中国去了。出发前